各位在场在线的弟兄姐妹，主日平安。
平安。
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。这是一个蒙福得福的日子。刚才我们唱了我知道谁掌管明天，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诗歌，刚才也深深的被触动。我们每一位信主的基督徒都不完全知道明天如何，但是我们可以信靠那位掌管明天的主，这就是我们的信仰，这就是我们的盼望，这也是我们人生的动力跟使命。今天我要讲一篇特别信息，跟未来有关，跟明天有关，跟我们的家庭有关，跟我们个人有关，跟教会有关。请问大家如今面对一些挑战吗？很多人面对挑战，对吧？很多未知吗？困难吗？但是在所有这些困难挑战未知当中，大家相信未来、明天、后天，结局一件事情、挑战的事情的结局，会比开始更好吗？
会。
有些人还不确定。你们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好吗？
是。
不断的越来越好吗？
是。
子女不听话，以后会越来越听话吗？工作不顺心，钱不多会越来越有钱吗？年轻人在谈朋友谈恋爱，以后会越来越相爱，结婚以后越来越有爱吗？有人笑了，怀疑了。教会有很多挑战，以后会越来越好吗？身体不健康，有病，甚至有癌症，我们会越来越强壮，越来越得医治吗？传福音的现在很多人还没有信，以后会越来越信吗？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挑战，对我们信仰的极限产生挑战。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从圣经来讲，答案是肯定的。虽然我们有很多人现在不太确定，甚至怀疑，但是圣经给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，这是一个好消息。刚才我们读了一节经文，我相信这是我正道当中最短的，不能比这再短的，就一节经文，就在传道书7:8。这也是很多牧师讲过的，也是非常重要有名的一节经文，可能大家最近没有听过。这节经文呢，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应许，非常伟大的应许。他讲事情的终结强过事情的起头。我再说一遍，事情的终局、结尾、结束、结果胜过事情的起头、开始、开头。这是一个结论，这也是个应许。那么我对这些经文的这样一个应许有两种认识啊，有两点，我们要看到有两点认识。 首先它是一个对结局的展望，一个信心，一个心态。不管结局好坏是不是我所喜欢的想要的，但是我看到事情的终结比事情的起头好，胜过事情的起头，这是一个信心的展望，明白吗？另外它也是真实的一种境界，我们也真实的相信未来会比现在更好。圣经里有许多这样伟大的例子，约瑟、大卫、耶稣基督，对吧？他们的生命展示未来确实比现在更好，比目前更好，比挑战更好，这不是画饼充饥。一是心态，我们要立志心态，有信心，这样的展望，这样的结局。其次，我们要相信它确实能够实现。任何的一种展望，任何的一种现实，你要把它活出来，从信心，从心态开始。阿们。你没有心态，绝对不会见到那个现实。所有活出现实的，都是从一种信心跟心态开始。没有人可以凭空能够活出希望，一种超越的境界是不可能的。给大家看几张图片，眼光不同，结果不同，结局也不同。这是三根还是四根？眼光不同，结果不同，眼光不同，结论不同，角度不同，结论不同。请问这个是什么？眼光不同，结果不同，这个是什么？眼光不同，结果不同，这个挖掘财宝的人，他的眼光一直朝这个方向看，对不对？单一的，只看到岩石，只看到辛苦的工作，没有出路。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的话，财宝就在这个地方，可惜他看不见，功亏一篑，最后就失败而归。眼光不同，结论不同。基督的十字架，眼光不同，结论不同。基督的十字架，很多人是不要的，不想要的，是要避免的，是羞辱的，是死亡。但是基督的十字架，眼光不同，结论不同，他的结局是荣耀的，是尊贵的。角度不同，意义结果完全不一样。好，在这个背景下，我们来看传道书七章八节，我再把它读一遍。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，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。我们要了解一节经文或者一段经文，我们必须从这节经文这段经文本身着手。有很多人来理解经文的时候，读了经文立刻从自己的意思开始解经，开始认识，开始理解，把自己的意思加进去了，这不是正确的读经解经甚至查经的方式。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理解一节经文或者一段经文的要素，读经三要素。首先我们需要从这段经文的词义文法来理解经文，这里面的词义语法结构文学特征是什么。第二，我们要从这段经文这节经文的历史背景，它出于什么样的历史背景来看。第三，我们要从神学意义来看。这是整个我们基督徒读经的基本功，不管是讲到查经，还是自己读经，还是分享，这是三个不可缺少的要素。经文本身在讲什么，历史背景是什么，神学意义是什么。离开这三点，我们对圣经的理解一定有偏差。好，我先解释一下这段经文的历史背景。传道书通常认为是所罗门王所写的，那么一旦看到这个历史背景，我们就知道所罗门王是一个对神有极其经历的一个人，对吧？神在异象当中两次向他显现，所以他对神有非常深的经历。所罗门也是最有智慧的一个人，他可以 谈花论草，可以跟鸟对话，可以跟各种走兽对话，他的知识丰富的难以置信啊，他是非常非常可能全世界最有智慧的一个人。但是所罗门后来离开神了，娶了很多外邦人的妻子，我们都知道这个事情，也多的难以想象。那么在这个远离神的背景下，我们来看传道书里面有很多的内容，我相信大家也一样是很纠结，觉得这有道理那有道理，他到底在说啥我也不明白。这就是所罗门生命的纠结，因为他认识神以后他又离开神了，他离开神以后他又想归回神，所以他的生命传道书里所写的内容就是在这样一个纠结，在远离神跟回归神这样的一个痛苦的纠结当中所发出来的，所以很难理解。但是如果我们看到所罗门要回归神这条主线，你就可以把握很多难明白的经文，包括今天的经文，为什么事情的结局胜过事情的起头，因为所罗门是从神的角度来看，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讲一定是悲观的，因为一开头就讲万事都是虚空，对吧，万物都是虚空，那么结局怎么有可能更好呢？这不可能的。所以我们从历史背景来看所罗门的经历，我们就看到他是用神圣的眼光来看的，是从归向神来看的。好，明白这个意义以后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节经文的词义跟文法的解释啊。这节经文有三个对比，我在这里列出来大家可以拍一下。首先第一个大对比就是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，这句话跟后面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是一个对比。你要明白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，你必须明白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。你要明白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，你要明白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，这是两个对比，发现没？其次里面有一个微对比，就是终局跟起头，另外忍耐与骄傲，这是经文文字告诉我们的三个特征，有三对比，看见没？所以你明白这节经文在说什么，你要看到这三个对比，这是非常关键的。那么我们看一下对经文的翻译，因为原来的文字是希伯来文，对吧，翻译成拉丁文，翻译成其他的文字，包括英文中文。那么看原来的文字怎么翻译呢？是这样的，我觉得英文的钦定版就是 King James 这个翻译版翻译的最精确，其他的中英文翻译基本上没有把这个意义翻出来。我读一下钦定版的中文翻译，他这样讲，事情的终局胜过事情起头差不多，第二部分就差很多了，邻里忍耐的胜过邻里骄傲的，这跟原文是非常非常一致的。我读一下英文啊， Better is the end of a thingthan the beginning thereof, and the patient in spirit is better than the proud in spirit. 这个英文翻译也是非常标准的，因为有一个 in spirit, 不是仅仅的 the patient is better than the proud, 谦卑的忍耐的胜过骄傲的，不是这样的，是灵里面忍耐的胜过灵里面骄傲的，这个灵是非常重要的。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，我们就明白原来所罗门讲终局跟起头，忍耐跟骄傲是讲灵，人生命的灵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入点切入点。那么如果从灵这个角度来看，我们看传道书如何谈灵，如何谈人的灵。传道书与圣经对于灵有两节经文啊，包括新约圣经我给大家列了三处。首先传道书三章二十一节这样论人的灵啊，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的，往神那里去的，兽的魂是入地的呢？首先这里看到人是有灵的，兽是没有灵的，兽有魂没有灵，这一下就把无神论破掉了。人不是从兽来的， 人跟兽是完全不一样的，这圣经的话语。其次，人的灵朝上是进入天堂的，而兽的魂是入地的，是完全不同的。第二处在传道书十二章七节，尘土仍归于地，灵乃归于赐灵的神。这里告诉我们，不但灵是上升的，而归赐灵的神，这说明灵是从神来的，灵里面的忍耐是从神来的，是属于神的，是在神里面的，明白吗？新约圣经进一步告诉我们，忍耐啊，不但是灵里面的，而且是圣灵的品格，圣灵的特征。我们知道加拉太书五章里面圣灵的果子大家都非常熟悉啊，圣灵的果子是什么？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啊，九种表现一个果子。但是忍耐在这里面看到没有出现了，这说明什么呢？这是圣灵在一个人生命当中所产生的果效，所结的果子，所结的果子。所以当我们讲灵的忍耐的时候，乃是说一个人的生命他改变了，他是被神的圣灵改变了，被主的宝血洁净，被圣灵重生，他改变了，他不一样了，所以才有这种忍耐的功能。因此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些经文，我们看到终局胜过起点的秘诀在哪里呢？两点。首先，忍耐出自圣灵的恩赐，是出自圣灵所赐给我们的，是圣灵的工作。第二，忍耐要面对各样的艰难困苦挑战。忍耐呢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在我们人生当中是不可缺少的一个要素啊，各个民族文化对忍耐都有很多的描述跟论述跟经历。对我们华人文化来讲，我们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叫做小不忍则怎么样，乱大谋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的忍耐跟圣灵的忍耐跟神的忍耐有什么不同，有区别吗？有什么区别？小不忍则乱大谋，这个大谋是谁的大谋？是自己的大谋，对啊，是自己大谋。但是这就是人的忍耐啊，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再看这个忍，这个是在这个心上，心的上面放了一把刀，就叫忍，对不对？忍这个字啊很有意思，华人这个字。那我就要告诉自己，哎呀，这个我不忍的话， 我的心很痛啊，我不忍的话，我的学业，我的考试，我的成绩或者工作都悬了，都完了，都没有了，所以我一定要忍，忍得很痛啊，忍得很难过。这是我们人的忍，各个文化都差不多。但是圣灵的忍是不一样的，圣灵的忍英文叫做 long suffering， 我翻成中文的话就是很长的受苦。 long 就是长嘛， suffering 就是受苦嘛，这是忍耐。而且大家相信吗？这是神的特质啊，神圣的一种特质，从圣灵来的，圣灵是神的灵啊。所以这种长久的受苦从神来讲有什么意义？乃是说神对我们这些犯罪的人所长久的一种苦难。你有没有想过神是在受苦？因为我们犯罪，他在受苦，他在忍耐，他在受难。每当看到他的被造，他所喜爱的最尊贵的堕落在罪中，你想神那种心是非常痛苦心痛的。这样我们看，从神来看这个忍耐的话，它是一种对苦难对困难长久的一种忍耐的生命心态。而这种长久忍耐的心态出自神，而有神的旨意。神忍耐我们出自他，但是他要拯救我们，我们才可以得救。他如果不忍耐的话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，因为神长久忍耐我们，他的旨意成就了。那么基督也一样，十字架有双面的，一种是苦难， 另外一种有神的旨意，包括苦难也是神的旨意，最终在苦难当中他说成了，也就是神的旨意成就了，所以我们才可以得救。所以我们看到人的忍耐跟神的忍耐是完全不一样的，人的忍耐是成就自己的大谋，而神的忍耐是成就神的旨意。所以基督徒就不能再说小不忍则乱大谋，我们应该说什么？小不忍则乱神旨，乱了神的旨意。神在你在我生命中有一个神圣的旨意，要把这种忍耐通过我们的苦难，通过我们的艰难，通过我们的挑战，通过我们的挫折活出来。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忍耐，我们就不能实现神的旨意。我相信只要我们在神的忍耐当中能够经历活出神的旨意，事情的结局就会比事情的起头好，大家相信吗？所以我们需要在神的旨意里面来明白事情的终局跟事情的起头，一定会好，不能保证我们发财，但是一定是好的。我在圣经里看到许多的例子，我前面讲过约瑟，对吧？约瑟被卖，受苦，被忘，被羞辱，被兄弟们抛弃，最终升为怎么样？宰相，这是非常一个荣耀的升华。大卫，对吧？被追，被杀，被遗忘，最终怎么样？大卫怎么样？纣王。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。保罗，保罗是新约时代最典型的一个代表。保罗原来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，对吧？他认为自己守了律法，自己一切都搞定了，结果被基督大光一照，眼睛瞎了。从那以后，他开始真正的来认识人、寻求人。他的结局怎么样？你知道保罗怎么死的？我给大家举了两个结局非常荣耀的，一个约瑟，一个大卫王，都很好，都很荣华，都很成功。但是对保罗这样一个人，最后的结局他是被杀。好，我特别讲到保罗，保罗这个人被杀以后，你还可以说他的结局比起头更好吗？他在归主之前是个非常被人尊重，也非常自豪，非常有成就的一个人，但是最终死在罗马的监狱当中，被砍头了。所以他的结局比起头好在什么地方？因为他成就了神的旨意。保罗的书信经常讲奉神旨意，神的仆人，他完成了神的旨意，跟基督一样。所以他讲你们要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所以他的结局有没有比开始更好？从人的角度来讲不一定，从神的角度来讲更好。所以今天无数的人还在读保罗的书信。好，现在我要从旧约圣经另外一个人物约伯来说明，来帮助大家更好的认识事情的终局胜过事情的起头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我找的这个例子是约伯。那约伯这个人，他的生命事迹我们都非常熟悉，对吧？我们来看这个约伯开始他的处境，他的人生起点是什么。他列在约伯记一章一到五节。那人就是指约伯啊，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他生了七个儿子，三个女儿。他的家产有七千羊，三千骆驼，五百对牛，五百母驴，并有许多仆婢。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。他的儿子按照自己日子，在自己家中摆设宴席，设摆宴席，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三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。宴席的日子过了，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。他清早起来，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，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，心中弃掉神。约伯常常这样行。从这样的一个描述，你们发现约伯的人生起点是不是已经非常成功，非常富裕，非常荣华，也非常近前了？那请问他的终点会比他起点更好，会比现在更好吗？你可以想象吗？对我们很多基督徒来讲，我们也敬拜神，我们从小可能就信神， 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、四十年、五十年，我们看后面六十年、七十年，我们觉得我们的人生未来，我们的人生终局会比现在会比我们一生更好吗？更成功吗？更成熟吗？这也是个挑战。当我们知道撒旦攻击约伯，对吧？约伯也受到试炼跟试探，在一夜之间、顷刻之间，他失去了所有拥有的，名望也没有了，牛羊仆人也没有了，儿女也没有了，只剩下自己的妻子，而且他生病，满身都是疮。约伯经历了极大的苦难、病痛，在那个当中，他的太太首先开始挑战他的信仰啊！你看，你都这样了，还信什么神？赶紧弃掉你的神吧，你去死吧！这是太太对他的挑战。你这信仰还有什么用？今天我们基督徒也会面对很多的挑战。哎呀，你信神还病，你信神还被裁员吗？你信神考试还不成功，有很多的挑战。另外，约伯在一夜之间失去所有，朋友也没有了，结果有三个最好的朋友远方而来，与他痛哭了七天七夜，然后就开口来劝他。但是约伯记整个所讲的就是这三个朋友的言论都是在指责约伯，你犯了什么错，你有什么罪了，你等等等等，你遭遇这些是因为你犯了罪。所以这三个人实际上是骄傲的人，我看到这三个骄傲的朋友。骄傲的人有一个特征，因为他经常指出别人的错误，而且认为自己所讲的是对的，即使自己是错的，他仍然认为自己是对的，这是骄傲的。因为传道书七章八节特别讲嘛，事情的结局胜过事情的起头，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三个朋友是骄傲的，他们一直在指责约伯，约伯，约伯，约伯，直到后来出现第四个人是谁？一个年轻人叫以利户。这个人没有指责约伯，虽然说了一些话，但是他没有指责。后来神没有让约伯为以利户祷告，而为这三个朋友祷告，因为他们是不对的，他们不公义的。我们来看约伯所有这些处境啊，在约伯所有这些处境当中，请问约伯有没有忍耐？表现在什么地方？约伯的忍耐表现在什么地方？对，我已经给列出来了，约伯不以口犯罪，也就是说他没有否认信仰，他也没有为自己所谓的过失特别的辩护，他也没有指责他人，没有回应他的三个朋友或者跟他们吵架。我觉得这是约伯谦卑的表现。忍耐不但是说我们要忍耐一些发生的事情，我们要表示出谦卑来。有的人忍了半天突然爆发，就把那个忍耐完全破了，或者突然说出一些非常骄傲的话来，所以你这个忍耐也没有意义了。所以忍耐必须在一个谦卑的当中，以怜悯爱心来承受你所面对的不公。这是约伯的忍耐，所以他没有一口犯罪。那最后约伯的终局我们都知道了，对吧？约伯的终极有三个表现。首先第一点，他更加认识神了。在约伯记结尾四十二章二到六节，约伯这样讲，这是跟神的对话：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，你的旨意不能拦阻，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？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，这些事太奇妙，是我不知道的。求你听我，我要说话，我问你，求你指示我。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，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请问约伯开始的时候那么成功，那么敬虔，他有没有这样的心态？没有。所以他的结局有没有比原来更好？有。体现在什么地方？对神有更多的认识，而且对自己的生命也有更多的认识，对吧？我厌恶自己嘛，我说了很多是我不明白的，我还以为是对的。所以换句话说，约伯也承认自己原来是骄傲的。你说你不明白的就是骄傲，他原来讲很多东西他不知道，他现在不这样，他懊悔了。 其次，神让约伯为那三个朋友指责他的、错怪他的三个朋友怎么样？祷告。约伯有没有去祷告？有。祷告完以后，那三个朋友就怎么样？就从逆境中回转了，对吧？如果他不为他们祷告，怎么样？不会回转。另外，神又指责他们，又审判他们，他们的结局会比原来更不好，因为他们是骄傲的。原来他们可能没事，他一指责约伯，神要审判他们的话，他们处境更不好，所以约伯要为他们祷告。那你想，约伯要为指责他的三个朋友，他们坐在一起，我不知道多少天，那么久的三个朋友为他们祷告，容易吗？不容易。所以真正的祷告能不能为骄傲的人祷告，为指责我们的人祷告，为伤害我们的人祷告，这是祷告的关键。我们能这样做吗？我承认我现在不能这样做。能够为骄傲的人祷告，想到他们那些事情就很难过，就很痛苦，还要为他们祷告，还要当面为他们祷告，而且要真心的祷告，不是随便讲一讲，是真心的祷告，真心的原谅赦免，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，这是真谦卑，这是真忍耐的果效，发现没？所以约伯的后来的生命境界是不是强如以前的？跟那三个朋友之间关系是不是更强？有。最后约伯财富，我给大家对比一下，这是很多人可能想要的、想看的、想得到的。约伯的结局与起头的对比，你们知道这哪一个是他开始，哪一个是结局吗？这边是开始，那头是结局，对吧？好，从儿女看的话都一样，对吧？原来七个儿子三个女儿，后来都死了嘛，之后又得到七个儿子三个女儿，对吧？好，但是他女儿很美丽了。从财富来讲，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金子啊，很少有金子，或者说这种美元这种钞票银币，都是牛羊计算的，14000只羊，原来有多少？
7000。
14000跟7000，两倍了，翻倍了，对不对？但是这里有特别利益，7000代表完美嘛，完美的翻倍，神的祝福。然后6000骆驼，原来多少？翻倍了，对吧？6是完美的。然后1000对牛，原来多少？翻倍了。1000母驴，原来多少？500，翻倍了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他的财富，他所拥有的世上的这种都翻倍了，但是这里被列在第三，最先是约伯对神的认识，第二约伯为人祷告，第三他所蒙神的赐福。这是约伯结局比开头更好的三个功课，认识真神，更加的认识。不管我们信主多少年，从小就是信主的，我们一定要不断的认识，所以我们的结局才会比开始更好。你不能老自夸啊！我从小就是信主的，我从小在基督教，我已经是第5代基督徒了，那是开始。现在怎么样？不一定会比现在更好。成为祝福，为人祷告。第三，蒙神赐福，福杯满溢。这是约伯结局的三个功课。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啊，我们讲到要理解一节经文的三个要素：语言文字的理解、历史背景的理解，还有神学意义的理解。我们也特别讲到这里的关键呢是忍耐，忍耐有两个特征，出自圣灵的恩赐，另外忍耐是长久的，是要面对挑战的，面对各样困苦的。如果不能面对困苦的话，艰难困苦，这个忍耐就没有真正的意义。今天我们每个人的挑战困难都不一样，但是我们都需要忍耐，都需要从神而来的忍耐，在神里面的忍耐我们都需要。如果我们都能够活出这种忍耐，我们的结局都比原来更好。然后第四，特别讲到约伯的例子啊， 讲到约伯的例子呢，约伯人呢有三个表现：认识真神、他人祝福、蒙神赐福。几个挑战的问题啊，大家如今的困难挑战是什么？还是开始所问的，你们觉得有希望吗？那听了今天的信息，是不是更有希望了？更明白了？可能你们回家，儿女又不听话了，你们可能觉得刚燃起的一点点希望又失去了，又没有了。怎么从今天的信息领受一个崭新的希望盼望？为什么说圣经肯定的结局强如事情的起头？第三，基督徒忍耐与非基督徒忍耐有什么不同？第四呢，从圣经中另找一个忍耐到底的例子。那我看我们自己生命啊，我跟师母，我们自己的生命，我们现在需要面对未来的挑战，我们也处在非常不定困难当中。我们未来的服事，我们下个月之后就要回北美开始新的服事，具体什么我们现在完全不知道，完全不知道，这是我们的挑战。但是我们要面对，我们也要相信未来的结局比开头，不管是现在还是过去某个开头会更好。这是一种信心，这也是一种未来我们相信会实现的真实的处境，这是我们所面对的。还有自从去年九月份我父亲不是中风了吗，我一直到十二月圣诞节才可以回去，有机会回去看他。然后我父亲恢复得非常好，也非常的喜乐，非常有盼望。对我父亲来讲啊，从九月份到十二月份，他确实可以说他当时的结局比之前更好了。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讲，我觉得还是有挑战。即使我父亲一样，他走路现在很慢，说话也很慢，那之前是不一样的。之前走路没问题，还可以开车去游泳，现在都不行了。所以你会看到事情的终局比原来更好，你要从什么角度看。对我父亲来讲的话，他身体有很多不如以前的，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事情啊？是所有事情都会比原来更好吗？对，所以通过今天的经文，我们会看到在神里面，在神的旨意当中，还有一件，就是我个人觉得传福音呢，我们来日本一年多呢，认识了一些日本人，我跟师母认识一些日本人，各自的，我也向日本人传了福音。目前为止，我向8个日本人传了福音，就是坐下来就传了福音。目前来看啊，我很难看到他们信的这种苗头可能性，但是我要相信事情的结局强过事情的起头。所以相信这些传过福音的日本人、日本朋友以后会比现在更好，以后他们有信主的机会可能性，以后会真的信主。这是我的祷告，这是我的相信。那我相信大家也有很多挑战，是我们知道的、不知道的，包括我们身体、教会、侍奉、工作，我们有很多新移民在这里，都是新移民，包括我们在这里的定居都有很多挑战。要相信我们所面对这些所有的挑战结局会比起头更好，需要很大的信心，需要在圣灵里面对神旨意的认识。如果我们把握的话，不管我们具体的处境是什么，我相信我们灵里面的成长、成熟、得胜是确定的，是可喜悦的，是有希望的、有盼望的。阿们。愿神祝福大家，在这个新年之际，我们共同来经历事情的结局比事情的起头更好。这是一个伟大的应许，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勇敢的去得着。也特别为在我们当中的新朋友祝福祷告。我们当中有今天有好几位新来的朋友，我相信神在你们生命当中作为也是超越的啊！不管在日本，在什么其他地方，你们未来也是比现在更加美好。我们来着唱一首回应的诗歌，向高处行，向高处行。
我愿攀登最高之地，多见天堂荣华美景，无处祈求。
在天上的父，我们为你宝贵的话语，你宝贵的应许，你光辉的范例献上感谢。当你的话语一解开，就发出亮光，使愚人通达。我们都是愚人，我们都是可怜的人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也都是困境当中的人。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人在过去一个星期面对不好的挑战，我们不想要的局面，有各样的纷争冲突，我们也面对身体的挑战，工作学习的压力，人际关系的挑战，教会侍奉的挑战。不但是过去上个星期，也许去年，也许过去几年，夫妻关系都有许许多多的冲突困境，我们无法突破。但是通过今天您的话语，我们看到一个宝贵的应许，求天父在我们每一位心中来建立那样一个信心的意象，赐给我们信心的眼睛，能够看到在所有这些挑战当中，事情的终局将胜过事情的起头，存心忍耐的必将胜过居心骄傲的。愿我们成为忍耐的人，在圣灵里面忍耐的人，在基督里面忍耐的人，在基督里面有爱心的人。主啊，愿我们远离自己的骄傲，远离这个世界的试探，因为很多的结局是出自世界的试探，自己的骄傲是无法完全实现，我们将失望，我们将绝望。但是在神你自己的旨意当中，我们看到结局是光明的，结局胜过起头。愿我们每一位带着这样的信心盼望前行，面对自己的挑战，不管是自己的、家庭的、侍奉的，还是我们的环境，主啊，我们都相信事情的终局将胜过事情的起头，因为是在你的旨意里面，在你的应许当中，在你的定义当中，在你的恩典当中。我们共同献上祷告，我们在这里为所有弟兄姐妹在场在线的，还有为新朋友献上祷告。我们今天在一起共同的敬拜领受恩典，我们明天会到各自的地方去完成您所赐给我们的使命。愿我们成为忠心勇往直前的人，为主的福音得胜。我们共同的祈求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得胜的名，阿们。站立，我们共同来领受神的赐福。那赐各样恩典的神，曾在基督里召你们，得享他永远的荣耀。等你们斩受苦难之后，必要亲自成全你们，坚固你们，赐力量给你们。愿全能归给他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